下一个好玩了，下一个是好玩的。这个五登会员还用了很多笔墨啊，还说了这个事儿，大家看看啊。这个杭州吴卓文喜禅师，家和禹锡人也，姓朱氏，7岁，一本义，长乐寺，国清出家剃髯，后习律听教，属会昌成泰，反服韬晦，大中初，立众忏度，于盐官奇峰寺，后谒大慈山性空禅师，空曰：“子何不遍参乎？”师直往五台山华严寺，至金刚窟礼谒。这个就是前面的了。吴卓文喜贴了一下，能看到吗？看到了没有？啊，行行，吴卓文喜，吴卓文喜，吴卓文喜，请示礼拜，啥礼拜呀？他就是说7岁的时候就出家了。哎呀，那这些人呢、都是僧才啊，这么小就出家了。出家以后呢，就是习律听教，那个就是戒也学了，就是说的是教也学了。后来的话呢，就是沙泰呀、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会昌的这个佛难嘛，这个时候的话，然后呢，他就自己在这儿反服韬晦，就是这个时候他也换了就是僧人俗人的衣服了，俗人的衣服，后来又重新剃度了，又重新剃度了，然后呢，就是到了盐官这儿，然后盐官寺，到了盐官寺就是拜见了这个大慈性空禅师，然后大慈性空禅师就说，哎呀，这个文喜同志啊，你怎么不遍参一下呢？他说：“是啊，我就是说的戒律也学了，经教也听了，我就遍参一下呗。”然后他就去五台山华严寺了。对，会昌法难，是直往五台山华严寺，至金刚窟礼谒，欲与老翁牵牛而行，邀师入寺。翁呼君题，有童子应声出迎。翁纵牛引师升堂，堂宇皆要金色。翁具床，指绣墩儿命坐。翁曰：“近自何来？”师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师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哎妈呀！翁曰：“多少纵？”师曰：“或300，或500。”师却问：“此见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龙蛇混杂，凡圣同居。”师曰：“多少纵？”翁曰：“前三三，后三三。”翁呼童子制茶，并进苏洛，师纳其位，心意豁然。翁拈起玻璃盏，问曰：“南方还有这个否？”师曰：“无。”翁曰：“寻常将什么吃茶？”师无对。师睹日色稍晚，遂问翁：“你头一宿得否？”翁曰：“如有执心，再不得朽。”师曰：“某甲无执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师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无执心，何用受戒？”师辞对。翁令童子相送。师问童子：“前三三，后三三是多少？”童昭大德。师应诺。童曰：“是多少？”师复问曰：“此为何处？”童子曰：“此金刚窟般若寺也。”师凄然，悟彼翁者，即文殊也，不可再见。即起手童子，愿其一言为别。童说偈曰：“面上无嗔供养具，口里无嗔吐妙香，心里无嗔是珍宝，无垢无染是真常。言讫，君题于四俱隐，但见五色什么什么什么的。”先看前面的这个吧。到了这个华严寺呢，就是到了金刚窟这个地方上。哎呀，我也不知道这个五台山这么大，金刚窟可能有人知道。到了这个地方了，到了这个地方，然后礼拜的时候碰见一个老者，碰见一个老人，老人家牵着牛走着呢。然后他看见了师傅，就邀请师傅来进到庙里来吧。然后他就叫君题，君题就是侍者的意思吧，我估计这个君题没有仔细查。然后呢，马上就有一个小孩出来，哎，来了来了，有个小孩出来迎。然后呢，翁把这个牛啊放到一边，把这个师引到了堂上，把吴卓引到了堂上，一看，呀，这个堂啊，言讫啊，言讫，好好，言讫。我看看我当时说的是啥，没记着说这个字儿啊。君题是童子名，那也有可能，对对对，也有可能是呼君题，不是童子名就是侍者名，这个是有可能。不记着说这个气不气了？哎呀，我就是说个错字儿什么的，你也别在意，我错就错了。张静英，我错就错了，在这儿就是说查这个字儿，这个我错没有关系，但是你呢，就是说除了做错字儿和名相上的引用，其他上没见有啥有特色的东西。 这不是说我不虚心接受教训，我就是直接的说了一句，我就是说了言不弃了又怎么，言易了又怎么样。题是翁呼君题，有童子应声出迎，翁纵牛引师升堂。嗯，就说到这儿了啊，说到了这个地方上，一认错，真的一认错吗？真的能够一认错吗？你平时能不能做到一认错？我总是怀疑你这个理啊，跟你的行处还是有，哎，算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这个地方啊，迁奏过后各自有各自的见解吧。嗯，回到这个公案上来，回到公案上来。建议老翁牵牛而行啊，对对对，就回到这儿来看看。不是不虚心接受，不是拒绝说没记，不记得我说什么，不记得我说什么，回到这里来。然后呢，他就是他叫了这个军提，就有个童子出来应声出来赢了，然后他把这个这个牛放到这儿啊，就领到他进了屋，结果一看这个庙堂啊，非常的金碧辉煌，然后这个老头也不在意，他往床上一坐，然后指着有一个绣墩说：“你坐那儿，你坐那儿。”然后老头就问他：“啊，你从什么地方来呀？”吴哲就说：“我从南方来。”老头就说：“南方的佛法就是怎么主持啊，怎么住持的呀？南方佛法是怎么领众修行的呀？”这句话很关键，看看师怎么回答的。哎呀，末法时代呀，现在的人啊都不奉戒律了哟。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末法比丘少奉戒律，这就不是禅宗行人了，这就不是禅宗行人。但是这个老者还是有办法，还是有办法。你听这句话实际上就不太靠谱了，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就是莫污我师好，他一答一句这个就好多了。南方佛法难，哎呀别提了，莫带的比丘啊奉戒律的少。说了这句话，第一个说明他这个人很看重戒律，第二个人说明他自己就不守戒。因为啥呢？他要是守戒，他就不会说别人的戒律持得不好。他说别人的戒律持得不好，首先就是他自己不守戒的表现。开始抱怨上了，抱怨实际上他自己就是从戒律的角度来说也不对头，戒律不是让你干这个用的，戒律不是让你干这个用的。首先他把戒律看得很重，然后他就抱怨别人，其实这正好违反了戒律的精神，戒律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但是呢，他执戒相的人他就会这样，你看我有这个戒相，你没有这个戒相，这事儿就大了，少奉戒律。然后老头又问多少人呢？哦，有的地方300，有时候300人，有时候500人。他就说完了，老头没再吭声。然后文喜又问他，就是这里面的佛法怎么主持啊？然后翁就说，这里啊，这里头啊，有龙啊，有蛇啊，有凡有圣，凡和圣在一块儿呢。有龙有蛇，有凡有圣啊，有龙有蛇，有凡有圣，跟前面的看看大家看出来点啥味儿没有？有龙有蛇。就是你这个蛇，你这个凡，你现在认不出来啥是圣，你这个蛇啊，你这个凡，龙蛇混杂呀，凡圣同居啊，我这里是龙蛇混杂，凡圣同居，说的是娑婆啊，说的是挺有意思的这一句话，龙蛇混杂，凡圣同居。我们说娑婆的时候也是会这么说，凡圣同居土啊，什么什么的。这里怎么样？就是说这个地方啊，不光是有我，这个地方还有你呢，还有你文喜呢，乌卓文喜呢，所以叫龙蛇混杂，凡圣同居啊。他就是还是要往文喜自己这儿汇，多少重啊？前33后33。你看看人家总是问前33后33是啥意思？这个那个就是碧岩录里面也有，还有虚云老和。实际上前33后33，你比较一下前面的那一句话，就是说的是南方佛法如何主人。哎呀，别提了，末法时代这个很多人他不守戒啊。那时候的佛法有多少？有时候300，有时候500。有时候300，有时候500，有时候300，有时候500。那你这多少重啊？我这前面的时候是三三，就是三个三百，或者是多少多少，反正是前面的是这个，后面的还是这个。这一句话是对应或300或500的。其实你说它有没有意思，你也可以说它有意思啊，说它有意思也无妨。前33后33，你说的有时候300，有时候500，你是在树上了。我这儿呢，前面它也是33，后面它也是33。这个地方上呢，这个重点并不是在于33，而是在于前和后都是一样。重点是在这儿，所以他说33。前33后33，他因为他前面说的啥，有时候500，有时候300，他落到树上了，落到树上了。这个重啊，这个重啊，零个跟500个有啥区别啊？ 所以多少重？你这多少重啊？我前面也是三三，后面也是三三。然后呢，就说到这儿了，这就完了，这就完了。前三三，后三三啊，金素子啊，就对于这个的颂非常非常的多，因为这是一个谜案，前三三后三三，古今谜案。然后老头就呼童子制茶，那个倒茶倒茶，你这多少重啊？我这儿前也三三，后也三三啊。然后倒茶吧，倒茶吧，吃饼吃饼。然后他吃了一些茶和饼，吃了之后啊，心情很开朗，很舒畅。心情很开朗很舒畅，这个时候执着就减轻一点了，没有那么深的那种执着了。一说多少重啊，哎呀，那末法比丘不守戒啊，现在就是心意开朗一点了。老头马上就拈起来了那个茶杯，拈起来茶杯问南方还有这个吗？哎呀，南方没有这个，那寻常将什么吃茶呀？没有这个，那平时你们怎么喝茶？没有这个，平时你们怎么喝茶呀？无对了，他无对了，这句话能够噎到他。为什么能够噎到他？他就是喝了茶，吃了酥饼了哈，执着减轻了，所以能够噎到他了。要是执着不减轻，他还傻了吧唧的答呢，还按照有相的答呢。寻常香什么吃茶，把他给噎住了，把他给噎住了。然后他就说了，这个天色晚了，就是说的是我能在这住一宿吗？他说你呀、啊，你执着心重，你在这住不了啊，住不了。我想到了那个维摩诘经里面的那个佛，一放光一暗指，然后就是哎呀庄严。然后呢，那个舍利佛你看到没有？舍利佛以前没有见过，现在见到了，确实是这个净土庄严的很啊。好了，见到了之后佛就收足，然后世界又恢复成这个样子了。那就是这个问题是他执着心在啊，他执着心很强烈啊，他执着心很强烈，所以他不能久宿啊，不能久宿，有点这个味道啊，有点这个。如有执心，再不得宿。不是说他要撵他，他跟这儿不气，他跟这个地方他不会相气的，不会相气的。后面他还没完呢，再看看后面的。寻常香什么茶吃不行啊？寻常香什么吃茶不行啊？一饮而尽也行。喂。翁曰：汝有执心，再不得朽。师曰：某甲无执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师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无执心，何用受戒？师辞对啊，这个念过了，我们就直接翻译。我能不能在这住啊？你不行，你有执心，你在这住不得。我那个执着劲儿又来了，说他没执心，他就说自己没；说他有执心，他说自己没执心。这分明是执着心啊！我没执着心啊！他说就是你，然后那个翁就笑了，老头就笑了。你有没有受过戒啊？我早就受戒了，你看，我早就受戒了。受戒就是说的是这个僧人啊，那个普通的僧人，他那个世界观里头，他那个俗家的俗人的观里头，就是他就是混资历的。你比如说你在这个领域吧，你在这个领，像我们这个搞鉴定，你在这个鉴定领域我混了30年了，那我就是老有资历的人啊，有资历的人呐、啊。那僧人也有这种的，我受戒就是说我这么说吧，我僧腊，他们有的时候他出去就是比僧腊嘛，僧腊，那个僧人的规矩是要僧腊要超过多少年你才可以住持，应该是超过僧腊是超过10年还是30年你才可以住持。就说受戒这个事儿，所以他就你说他受戒了没有？我受戒久矣。你看看这个人着相得很。但是这个老头说了，你要是没有执着的心，何用受戒？你要是没有执着的心，何用受戒？你曾受戒否？受戒久矣，受戒久矣。你要是没有执着心，何用受戒？这句话实际上不是说的是不让他受戒，是说他明明在有一个受戒的心。受戒的心就是那个执着的心，所以他并没有真得戒，并没有真得戒。你曾经受戒否？受戒久矣，这都是破了，这么回答已经破戒了。从戒体的角度来说，已经破戒了。但是你跟他这么说，他不懂啊，只好跟他说了，只好就这么个说法了。按照他的思维吧，你要是不执着，你不是说你不执着吗？你要是不执着，你受这个戒干什么？按照他的思维来，哎呀，把他给噎到这儿了。他只好灰溜溜的走了，灰溜溜的走了。然后他就说那个，按照周鹏说的，这个童子叫金君提，应该是不是他的名字吧？应该不是他的名字，就是让童子送他，让这个童子送他。他跟这个师傅被师傅噎回来了，他不好问师傅，他就来问童子了。有的人被齐老师噎回来了，他就不敢再问齐老师，他就问师兄弟，可有意思。这个人也是，他心虚啊。前三三后三三是多少？他怎么不问老翁啊？他问这个童子干什么？前三三后三三是多少啊？童子说大德是 A。 童子说是多少？你看那个按照杨子涵的说法，这个也很好啊，这个都已经回答过了。 前三三后三三是多少？同着大德，师应诺。同曰：是多少？然后这个师就是他就是这个人呐、啊，执着心很重。他在这儿没有弃入，他又问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童子说：这是金刚窟般若寺。哎呀，这个人突然明白，哎呀，文殊在点化我呀！金刚窟般若寺，金刚窟哪有个般若寺啊？金刚窟他应该知道，金刚窟并没有这个般若寺这个点儿。他说金刚窟般若寺就是文殊在点化的，让他早开般若呢，早开般若呢。所以他悟到了，悟到了。他一悟到完了，他要是一悟到是文殊，文殊肯定就不见了。文殊肯定就不见了，他知道他不再见了，知道他不再见。物比翁者，即文殊也。逗号，不可再见。他一知道他是文殊，他就知道他跟他不会再见了，不会再见了。然后他就只好给童子磕头：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以后应该怎么修行啊？就像我问问的老师啊，老师啊，我还应该注意点什么？你告诉我，我还应该注意点什么？然后那个童子就说了：脸上无嗔供养具，口里无嗔吐妙香，心里无嗔是珍宝，无垢无染是真常。这个说的是后面两句，就是关键是心里无嗔是珍宝，还有一个无垢无染是真常。无垢无染，无垢无染是真常，如果说无垢无净是真常就更好了。说完了之后，这个小孩跟这个寺也都没有了，也都没有了。然后呢，又看到五色云中文殊乘金毛狮子往来，忽然有这个白云从东方来，把这个文殊狮子给盖住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啊，旁边啊有一些菩提寺啊等等等等那些人都闻到这个有那个震山石震火，就是轰隆轰隆隆的那种的山石的声音，这就完了。